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2号礼拜四。今日的内容提要有：阿利桑拿州宣布紧急状态，令国民警卫队协助执法。阿利桑那210万张选票正式审计。学者揭大公司拥左翼同大重构背后秘密。澳洲取消同北京的一带一路协议。涉搜集儿童过资， TikTok 恐面临巨额赔偿。习明习过资涉路案，莫名中院违规急开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国会山报的报道，阿利桑拿州州长杜格杜塞德周时宣布，该州西南边境进入紧急状态，并命令25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前往该地区协助当地执法。杜塞礼拜二在一份录音中声明说，美国边境巡逻队已经不堪重负。州长后来在其办公室的一份声明中说，很明显阿利桑拿州需要国民警卫队，白宫亦意识到这一点。然而时至今日，这个政府还未有任何的行动，而且看起来他们亦不会很快采取行动。如果这个政府不打算做任何事情，这样我们就会去做。25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将由阿利桑拿州军事事务部主任埃里·穆伦贝克 Kerry Muhlenbeck 带领前往边境，他们将协助拘留中心的医疗行动，安装和维护边境摄像机，监测和收集公共安全摄像机的数据，分析卫星图像，了解走私走廊的当前趋势。穆伦贝克在一份声明中说，阿利桑拿州国民警卫队的敬业成员随时准备支持我们的地方执法伙伴解决边境安全问题，就好像我们多年来所做的这样。杜塞礼拜四将访问油麻县，该县警长内昂威尔莫特列安 Wilmot 表示欢迎。他在州长办公室的一份声明中对此举表示欢迎，边境的危机是严重的，不能够掉以轻心。我感谢州长采取行动，保护阿利桑拿州人、执法部门和合法移民。4月21号，据班农战情室消息，川普前官员鲍里斯·埃普什泰恩 Boris Epstein 向班农提供了马里科帕县的最新消息。阿利桑拿州参议院排除万难，将210万张选票和多猫利偷票机已经运到菲尼克斯的体育馆。听日开始正式审计2020年大选的选票，预计5月14号完成审计。这次审计包括来自所有党派的志愿者作为监察者，以换班的形式每6至7小时换一班。审计将从4月22号开始，5月14号结束。在审计观察区，个人电话和其他录像设备将被禁止，但是参议院会进行全程录像。英文大纪元4月20号刊登了美国学者哈斯金斯 Justin Haskins 的文章，说大公司拥抱左翼，对保守派宣战和大重构背后的邋遢秘密都是为了权力和金钱。哈斯金斯是哈特兰德研究所的制止社会主义项目的联合主任，并兼任研究员和编辑总监。文章写到，近几个月来，数百家大公司和金融机构高调支持自由派，甚至制定了直接针对保守派或其观点的政策。美国六家最大的银行在2月和3月宣布，将对其所有业务运营逐步实行二氧化碳净零排放的融资要求。这个意味着化石燃料公司以及任何其他企业只有变绿，才能够从这些银行中贷款或受益。近年来，货币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加上银行家、投资者、政府官员和公司之间的更大协作，迎来了一个全新的裙带时代，同埋经济和社会决策集中化的时代。这个比个人自由带来了巨大危险。这些变化的基础是最近美国和欧洲的中央银行迅速大量增加印钞，短短几年内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了数万亿美元， 一旦政府官员意识到他们现在可以几乎不受节制地花钱，而又无需加税，而银行知道他们可以按需地从中央银行获得稳定的新钞现金流，这样这两个强大的集团可以有效地管理大多数经济活动，而不必通过一系列新的法律、税收和限制。去年六月，世界经济论坛同大公司 CEO 斯亚布 Klaus Schwab 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从美国到中国的每个国家都必须参与，从石油、天然气到技术的每个行业都必须转型。总之，我们需要资本主义的大重构。根据北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报告，全球已有数千家公司建立了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的标准，将其业务范围内的社会正义目标系统化，其中包括美国 98% 的大公司。现在由于有数万亿美元流入金融机构和银行，对于企业来讲，左倾比保持中立更具有财务意义。数以千万计的保守派客户共同控制着大量资金，但和那些签署了负责任投资原则，并同索罗斯 George Soros 在达沃斯冬天一起滑雪的人相比，这些钱可谓微不足道。如今统治阶级的精英们可以同时获得金钱和权力。综合媒体消息，澳大利亚在4月21号撕毁了同北京有争议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关的一系列协议。此外，澳洲外交部长佩恩Maurice Payne 还取消了维多利亚州和叙利亚的科学合作协议和伊朗的教育合作协议。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我认为这四项的安排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和不利于我们的外交关系。莫里森政府已经取消了维多利亚州和中国的一带一路的交易，称其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这一决定结束了总理莫里森和维多利亚州州长安德鲁斯 Daniel Andrews 之间就中国资助的15万亿美元基础设施项目的长期争斗。去年12月，澳洲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其破坏个别州和外国势力之间的交易。这个是由莫里森领导的保守派联合政府首次使用新权力。维多利亚州在2018年签署了一份和中国区域基础设施倡议有关的谅解备忘录，然后在2019年和北京签署了一份框架协议。一带一路是一个由中国资助的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网络，包括新的港口、管道、铁路和公路，从亚洲延伸到欧洲，被认为是习近平希望将北京和全球经济联系起来的关键部分。但澳大利亚越来越担心，它已被用作巩固中共政府在全球广大地区的影响力和商业利益的工具，亦同样引起了一些国家的批评，因为它备受援国，特别是太平洋岛国带来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中国影音软体 TikTok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恐怕将在伦敦高等法院面临数十亿英镑的赔偿要求。他们遭指控收集数百万欧洲儿童的私人数据。诉讼要求 TikTok 删除所有儿童用户的个人资讯。如果诉讼成功，每位儿童可能获得数千英镑赔偿。据路透社指出，领导这起集体诉讼的英国前儿童事务专员朗菲尔德 Anne Longfield 表示，自2018年5月25号以来，使用 TikTok 的每位儿童都可能被 TikTok 非法收集个人资料，并供未知的第三方使用。一名12岁女孩以匿名方式提出集体诉讼，朗菲尔德代表该女孩出庭。朗菲尔德提到，父母和细路都有权知道个人资料，包括电话号码、位置和影片正被非法收集。如果索赔成功，受影响的儿童每人可能得到数千英镑。 TikTok 一名代表说，保护隐私和安全是该公司的首要任务，公司有健全的政策、流程和技术来帮助保护所有用户，尤其是青少年用户。我们认为这些指控没有根据，并打算为这项行动进行辩护。 t TikTok 在欧洲约有1亿用户。原告指控 TikTok 在没有充分的安全措施、透明度、监护人同意或合法权益的情况下，非法搜集青少年用户个资，违反英国和欧盟的数据保护法。因为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个人资料泄露，导致24名和恶俗维基网站相关的年轻人被判刑。4月21号，该案的二审代理律师王宇突然接到通知，二审将在23号开庭。王宇表示，此举完全违反刑诉法提前3日通知律师的规定。他怒称，茂名中院已经无视法律，不顾廉耻，彻底裸奔了。他们这样丧心病狂地迫害细路们，不怕天谴吗？该案中被定为所谓主犯的牛腾宇的律师包龙君20号发推文表示，牛腾宇的另一位代理律师谭慎秀接到茂名中院电话通知，23号上午10点半牛腾宇案宣判，送达判决书。二审法官张书明曾参与一审判决，并建议一审法官对牛腾宇等人判重刑。包律师4月16号披露，15号他同谢阳、任全牛、谭慎秀三位律师一起向茂名中级法院递交申请，希望院长、审判委员会做出比张书明回避的决定。该案由习近平女儿习明泽和姐夫邓家贵的个人信息被海外红岸基金会和支那维基网站披露而引发的。办案的广东茂名公安将分享以上两个网站连接的大陆网站恶俗维基相关人员作为替罪羊逐步判刑。当地警方酷刑逼供，施压律师，威胁喊冤家长，造假工，提交阴阳报告，将牛腾宇变成主犯等黑幕不断被曝光。目前该案已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上个月底，9名来自美国、德国、欧盟、法国、英国、荷兰、瑞典、瑞士等国家驻华使馆人权官员和牛腾宇的母亲见面，对该案表示高度关切。今天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这样当日的节目发布时，你会在第一时间里面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